多说一句话就找弄成佛，这是对的。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这也是对的啊。这个要是能把这个理论呢会通了啊，就是行也弥陀，坐也弥陀啊，行路也是弥陀，坐着也是弥陀啊，站那也是弥陀，卧那也是弥陀，你念兹在兹，念的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的啊，风也吹不透了，雨也打不漏了，只有这一念呢，这个念佛的这个一念，旁什么都忘了。所以说我恐怕在这讲过，念佛能念无间断，一念佛念的没有间断了，口念弥陀打成片，口念弥陀打成一片了，这个一片的意思就是接接连连不断了啊，没有停止的时候，没有间断的时候啊，口念弥陀打成片，杂念不生则三昧，你杂念不生了就是正念，就是正受啊，那就是三昧了。杂念不生得三昧，往生净度定判，你呀、啊、这决定往生，你要能念到这个样子，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你刮风也是阿弥陀佛，下雨也是阿弥陀佛，那个钟响的声音也听他在那阿弥陀佛呢，在那念佛呢啊，无论什么水流风动都是眼摩诃呢，都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呢，你能这样啊，我保证你不生而生，生而无生啊，上品上生也忘了，下品下生也不记得了啊，因为你不记得，你应该得到的一定得到，你不应该得到的，你想得到也得不到，所以一切唯心造啊，不是说我想什么就是什么，那叫功夫道，功夫道能念佛把一切一切的都放下了，终日厌烦娑婆苦啊，俺们每天呢觉得这个五浊恶世，邪浊见浊烦恼浊啊，众生浊命浊，这么多个东西都是浊恶，这个浊恶啊，俺们厌烦的娑婆这个浊恶的苦，才讲红尘心念断，我们把这个红尘，所谓红尘呢是什么呢，就是男女的隐喻，把这个隐喻心要断了，这可以说看破红尘了啊，修生极乐意念中，你求生啊，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意念把它看重，注重它啊，放下染念归净念，你这个染污的念把它没有了，就是净念，就是净度法门。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问。
既然净土是一圣佛，就是说大家都取观修万人去，为什么还有三昧九品？
虽然说是净土法门万修万人去，去的人呢也都是早就修过的，他 修到成熟了他就去了，不是啊，这一生一世的事情。你就遇着阿弥陀经啊，念阿弥陀佛，那个那上不说的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二种善根呢、才能遇到这个法门呢、那已经啊以无量百千万亿佛所种诸善根，你才能遇到这样的殊胜的佛法。至于怎么还有分九品，你这个人的根性啊都不是一样的。他有的人勇猛精进啊，一点怀疑心也没有，对呀、这个净土法门那么至诚恳切，那么念佛，所以他上品上升念佛念的多了，他也修的时间多了。那么你这个刚刚修行了，念佛没念那么多，所以他就愿意往生他，所以就下品下生了。你再到那地方再念呢，到那地方念佛念法念僧，总而言之功不唐捐。你用一分功就得一分的果报，你用十分功就得十分的果报，不会不平等的，这是平等的，他因为善根普悲利钝兼收，那么他要不分出这个品迹来，那个善根和这个钝根的，那么又有什么分别？到那儿都是一样，所以有的到那儿得上品，有的到那地方得到下品，不过到那儿就不会堕落了，你无论上品上升也好，下品下升也好，升到极乐世界那儿没有三恶道，不会堕落。他这是很平等的，平等待遇，不是不平等的。你功力还不够呢吗？怎么能上品上升呢？
就是有人提到说，既然到西方极乐世界都不会罪过，那是不是有的人就躲到那里，就躲到莲花段，就出来？
你要能躲也不错啊，你有机会躲一躲也好啊。
可是为什么我们好像一般也不念大势至菩萨？而且说实话，我对大势至菩萨一点事情都不懂。那为什么既然说西方三圣，为什么好像大势至菩萨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那种感觉？
这是人呢和大势至菩萨缘没有那么深，对观世音菩萨他是悲心大，大势至菩萨他势力大，他一举手一投足都大地六边震动，被人喝的不敢和他接近，所以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呢，怕地震，怕地震呢，所以也怕大势至菩萨。
那如果我们天天念大势至菩萨，那是不是可以地震就没有的呢？
念大势至菩萨，地震不震的，这是人的一种妄执，并不是你念它就不震的，也并不是你不念它就震了。这个地震呢，都是每一个人自己造成，这是众生的业力。这不是大势至菩萨的神通，大势至菩萨这个一举手一投足大地六边震动，你 对于众生呢是没有害处的，它不会像这个我们这个业力所感那个唐山大地震啊，或者美国这个60多年以前那个三藩市大地震呢、啊，不是那样的，它就震是震的，但是没有损伤。不过你要知道，阿弥陀佛的这一个观音世智是他两位弟子，这两位弟子啊也是等阿弥陀佛退阿弥陀佛这个位的时候，就是观世音菩萨，他接是继承人，继承佛啊。那么跟观世音菩萨将来呀、啊，这个继承他的位置是谁呢？啊，就是大势至菩萨。所以大势至菩萨现在呀、啊，还大了，他在那个地方还学习怎么样做佛呢。观音菩萨已经啊，快要接阿弥陀佛这个位，在极乐世界他是教主了。那么说是说，但是还要很远，不是现代，不是外道人所说的啊，弥勒菩萨，在这个白羊世界来掌权呢，怎么样？不是那样。这个不要听呢，那个墙根上，跟墙根那些董二大爷，讲佛法。
到底是要专心专意念阿弥陀佛，还是专心专意要念观世音菩萨？还是两个都念？
你喜欢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很有缘；你喜欢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接引你去。你看你念哪一个比不念都好？就怕你念呢，把观音菩萨也忘了，把阿弥陀佛也想不起来了。
我们平常念法佛，用这个念珠啊，念到这个母珠的时候，就说可不可以跨越？有人说不可以跨越，不过以前我听说是昏沉而已。
说者让你念珠。就叫你不要打妄想，这个是念珠的本意。至于那个跳过去啊，是不跳过去，这根本微不足道的，没有 no meaning。 其实就是什么也都不懂，才造出这些个学说了，这可以说叫歪的，弄得人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是什么，听上来还很热闹，会跳舞，念佛会跳舞。对，俺们信要信真的。你想这个他，这个说智昏沉这是对的，这也就叫你有一个数嘛，有一个念头在那。你要真念佛，什么也都不要。真心念佛不用口啊，真心烧香不用手。这个。各有各的因缘不同，这每一个都不能一样。你看那个人念佛用念珠念往生，那个人就用念珠教那个人，他又不往生，那这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因缘。说万求万人去，有的时候也万求万人不去。这你看，法呀，无定法啊。 法无定法，人有定人，人是有定的，法无定法，你这个人没有定力呀、啊，你修什么法也都在那外边转，你人要有定力，你用什么功都能到一心不乱。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借佛力往生净土，虽然说阿弥陀佛借着阿弥陀佛的愿力也可以往生，可是你自己要不念呢也没有用，阿弥陀佛也爱莫能助，所以这还是要有自力，还是要自己呀、啊，自己生死自己了，自己吃饭自己饱，你要自己不念佛阿弥陀佛也没有办法，你啊想要接你也接不去的。阿弥陀佛是悲心切切的，希望众生都升到他那个极乐世界去，不有痛苦但受诸乐，可是你单要和我阿弥陀佛斗斗气，我单不要那个诸乐，我就愿意受痛苦，那阿弥陀佛有什么办法？他也干着火。
我就一直觉得很难体会世间是苦这件事情。
你溯本穷源，看看苦是什么样的，乐是什么样的，本来也没有苦也没有乐，不过人呢都这个迷了，在这个中呢就做一些个不正确的事情，我们所不愿意的你就觉得它是苦，我们愿意的就觉得它是乐，你要没有一个愿意也没有一个不愿意，那也没有苦也没有乐。
那是不是要修那种没有所谓愿意的这个心？
你修就是不要向外持求，不要一天到晚向外找这苦，有苦苦快苦行苦，方才他讲的他的一个这个这个什么愿憎会苦也忘了，但是你没有愿憎会苦，是不是啊？没有把他忘了。那么所谓生苦，我们生来呀就糊涂，这糊涂是不是苦？我们生来也不知道怎么来的，我们前生呢也不知道是做过什么事，我们死也是苦，死了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又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我们就在这一生几十年的期间我们不觉得是苦不觉得是乐，在将来的时候是不是还这样的，或者我们这个人生也等于赌钱一样，我们这个钱是输了是赢了，我们要赢了就觉得很高兴，要输了是不是会觉得不高兴，不高兴就是苦的嘛。那么你看看人，由这个上至公百王侯，下至花儿乞丐，这多少阶级不同，有的有饭吃的，有的没有饭吃的，那你想你想那个没有饭吃的那个人他也和你有饭吃的人是一样的，你这个现在的青年都知道 男女都互相追求，那你一追求就得到了，你觉得是快乐，那个追求得不到的那个他是不是苦呢？你说也不会那要不会啊，将来就你小心受果报啊。随便云云呢，就是空中呢有记录的，有录音的啊。你单单你现在口说不会，这也不能证明你就是不会。你要得到东西就生欢喜，失去东西就是懊恼心，或者生出悲哀。譬如不要说旁啊，说我一个最亲爱的一个人他死了，你说你觉得苦痛苦不痛苦？死是应该的，为什么那时候你就觉得痛苦？你现在没有事情，你就说啊，也没有什么苦，也没有什么乐。那你遇到一个那个王羲之说过，说夫人相聚一室，挥取诸怀抱，五言一室之内，就是刚才你说互相聊聊天了，五言一室之内，挥阴计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放浪形骸之外，及其心与所欲，斩得于己，斩得于己呀，很快乐啊。曾不知老之将至，他连老将来会老他也不知道了。你现在年纪轻，你有没有想到你将来会老的？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牙也掉了，吃东西也不香了，走路也走不动了，你说那时候你觉得苦不苦？你现在不觉得，那时候你觉得怎么样？你能像年轻的时候这么蹦蹦跳跳，那么活泼，那么天真啊？那时候大家，哎呀，这怎么办呢？眼睛也不帮忙了，耳朵也不帮了，忙了，牙也不帮忙了，腿也不帮忙了，手也不帮忙了。你说那种滋味，你觉得是很快乐的吗？甚至少小不勤孝，老大徒伤悲，也不识字，也没读过书，到年龄大的时候他才后悔，哎呀，我年纪轻的时候怎么不读书呢？怎么也不识字呢？这不是苦吗？你这吃喝玩乐跳跳舞，这个不是忘苦，所以你不能承认这个是苦啊。那你不能承认苦，你也不应该承认有乐，那才对，无苦无乐。可是这种呢，这种中道啊，不容易常常在这个境界上你遇到这个顺境啊，也就生欢喜心；遇到逆境啊，就生了烦恼。这烦恼的时候不是苦吗？说我不觉得烦恼是苦，我一生烦恼连饭都不需要吃了那你可以天天生烦恼啊，你天天不吃饭呢也办不到的。
阿弥陀经上面的西方世界这么美好每一个人他一心想学佛念佛，想往生极乐世界，难道这个是逃避或者是好逸恶劳吗？
佛教里八万四千法门，这个净土法门是不佛不问自说的，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法门，令众生 不难于相信的法门，可是啊，难于相信的事情也不证明啊这个事情就做不到的。好像以前在香港也有一个远参，这个远参嘛也学过佛教，可是以后嘛就别开生面，自立为祖师。他也讲弥陀经，但是一边讲弥陀经嘛就一边谤弥陀经。他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明月极乐啊，其果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他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哪个量地官去给量的地，哪个人呢给写出来的这个这么远的路程，用什么方法量的这个地啊？你们大家想一想，这岂不是啊骗小孩子的吗？你看你听听这个味道啊，他说没有量地官去给量这个地，他不相信有十万亿佛度啊。他说回者十一万十一万亿，回得九万亿，怎么一定就知道他是十万亿？你看他就能用这个逻辑学现代的科学来证明这弥陀经是假的，是伪造的啊。他是说嘛法华经是真的，其余的经典所有经典都是假的，所以嘛他就成了一个唯心佛教社。这个唯心佛教社在星马一带啊有很多的信徒，都是呢闭门造车，在那个地方独霸成王啊，这是啊很可怜。那么这是老一代的，他已经死了，可是后一代又继续的又生出来。在这种啊情形之下，令很多人呢、啊、都失去方向，很多人呢、啊、出发心本来是想要修好，结果嘛就跟着魔王就跑了啊。我们人在什么地方听法要有正知正见，听着正法应该生大欢喜，听着这个邪知邪见的人说的话，我们应该呀如万箭穿心那么样的，怎么还可以人云亦云啊，随声附和说某某人这么样说的，某某人这样讲的。
请商人讲解讲解苏东坡的偈颂。七声尽是广长舌，三才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级，他日如何举四人。
你愿意消松东坡，不要来问我，你去问松东坡去。
他那个妄想啊，所现出来的。我没有做苏东坡的梦，我也没有苏东坡的妄想，你这我怎么知道这个问题？
知道遇到问题时，别人的经验都不一定能帮助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我们念佛念书是为了什么？为了何事？请上人开始。
念佛不是为的解决问题，念佛是为的修净度法门，往生极乐世界，是预备啊将来的资粮，并不是预备解决任何人的问题，你诵经啊也是增加自己的智慧，你自己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现前的问题，你那智慧不够，你要智慧够了，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当机立断。
念佛是否要出家？
怎么样？
念佛是不是就是要出家？
念佛怎么？
念佛是不是就是要出家？
念佛怎么叫出家呢？念佛要出家，那个出家人念什么？
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各以念阿弥陀佛的圣号，两者有何区别？效果是不是相同？
你这一分别呀，它效果根本就没有了。
有一位弟子问到说，他家里面的佛堂，他的佛像没有开光，可不可以敬拜？
这个佛像开光不开光，这不是问题，就看你心里有没有执着。你心里要没有执着，随时这个佛像都是开光；你心里要有执着，开光也是没开光。
下面还有人问到说，念佛的时候啊，有时会常常忘了一切，或者是忘了呼吸，请问这个是不是昏沉？
死了不更好吗？
上星期第一次参加打佛七竟然哭了，请问师父是不是业障很重才会流眼泪呢？
哭了那回的是觉得在外边这个碰钉子碰的太多了，所以有点脚悟了，所以哭了。
如何持稳心性专心念佛？
少吃一点饭。
散乱心念佛应如何调伏？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念多了就不烂了嘛。你绕一日，绕二日，绕三日，绕四日，绕五日，绕六日，绕七日，一心不烂嘛。你不常常念，当然散乱了嘛。
每次诵经念佛的时候，身体会感到很热，甚至于有肿胀的感觉。要问师父，这种现象是不是自信虫子已经活起来的原因？
从此什么活起来？
自信的虫。
自信的虫啊，自信的虫什么样的？黑的、白的、黄的、红的。你这个饭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照这个相干什么？你因为紧张他才有这样的情形，你不紧张在那儿不娇柔造作是不会有这个感觉的。
请问师父，念佛三昧
即一心不乱。所谓一心不乱，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任何事情时，心中佛号自然涌出而不间断？
这个一心不乱呢，就是你念兹在兹啊，你用功用得上路了，所以这是念佛三昧。三昧这个名字是梵语，翻译过来叫正定，又叫正受，就是正定是异于邪定，正受是异于邪受。那么你能有正定正受了，一定会一心不乱，一定啊，没有杂念，就是这个嘛。这里头并没有什么巧妙的地方啊，捷径啊，怎么样，我怎么能得到一心不乱？你念多了就一心不乱了嘛，你不念那怎么会心不乱呢？
师父，你这里将来会不会发生那个第三世界次的大灾难？发生会不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们讲说
第三
世界大灾难，他们说在什么时候就会发生？
他们觉得，我不知道就是。你那念佛还不够诚心，你要够诚心，你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干什么？啊？
我们工作的时候容易伤害小生命，那怎么办？
你不杀人就好了。小生命，无意杀的，你给他念佛。
我念的佛不灵、啊。
念的佛不灵，你念鬼。啊？念你心里的鬼。为什么你念佛不灵呢？因为你心里有鬼。
弟子心中的鬼都赶不走，怎么办？
嗯、啊。你先呢？快跑，这鬼 OK。
又说打坐是在念自信的佛，说内不乱心不动，那要念自信的佛，离开这自信的佛没有什么佛好求。又念经读金刚经，说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那我们到底在念佛是念自信的佛呢，还是说去求一个外在的佛菩萨来保佑，还有一个外在的佛？
Very good question。 这个念佛法门呢，念自信佛和念他方佛是一样的，你念自信佛就是念他方的，念十方佛，你念十方佛也是念自性佛，自他不二，二不二，你分不开的，因为佛光都是一个的，佛佛道同，光光相照的。
啊，有些老人呢，他们念佛，可是他们免皈依，这样啊，是否他们以后能够往生西方？可是在《阿弥陀经》里面有一句，就是不可以找三根粗的因缘而生彼国。像有一些呢，他们也是有皈依也有念佛，可是他们没有这个粗的因缘，他是否也能不能够往生到这个西方去呢？
少三根粗的因缘，多少是为之多。有没有什么一定的数？那个僧说，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才能遇到这个念佛法门。你念佛的法门呢， 你不管它生不生，你就是专心念就好。你要分析那么多这个世间的事情呢，太多了，分析不完那么多。他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而生彼国，这就是证明啊，你遇到这个佛法的人，你一定就是多善根，不是少的，少的你根本就遇不着这个法门。
请问上人，在您修行这么多年，是否真有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而往生者成功算如何？
你问问你自己，不必问我。
请问世间有所谓的
一，你也不是个法官，我也不是个被审判者，
在医院处理临终助念，如行政上方许，可以一定要助念满八个小时吗？
一切法呀都没有定法，那个八个小时也不出一念，一念也不出八个小时。你真要是有功夫，你就是念一句也可以送他往生，你要没有功夫，你就是在那儿啊被喉咙念破了也不能帮助他。
人在快过世的时候，不是跟他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或者大势至菩萨。就我碰到一个 case， 他们是念地藏王菩萨，我帮他念，但是我在想，那我在念什么？因为我想象中是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什么也不念最好，就哭。
阿弥陀佛，我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很专心念。可是念地藏王菩萨，在想，那我这是念到到底是念到哪里去？想请问一下。
那更好嘛，不知道念哪里，那你是专一了。
Response was, don't recite anything, just cry.
那什么也没念，你在那儿净打妄想。
有人中风很严重，非常的严重。有一些助念团就帮他助念了，愿其往生，就是希望他往生，但是他的病却好了。有人说他因缘不具足，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不知道是不是对，请师父开示。
这是啊，他没有到往生的时候，所以他就又好了。那么他已经到往生的时候，所以就去了，就是如此而已。
那个往生，如果在这49天里面，我们要怎样来做？哎，可以帮忙这个死人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的好。
哎，
一般的是方，一般先做。
最好的方法啊，就是救人，帮助人，渡人比渡鬼好。就是临终要有正念，
临终有正念。
哎，你平时念佛就是预备那个最后一分钟的工作。往往有人呢，平时念佛到那时候就失去正念了，就不能念了。所以阿弥陀佛啊，无论十方世界的众生。能承认他的名号，他都会往生。
念佛一生罪孽和杀，那应该怎么样的念法才会真正达到这样的效果？
你一专一起心念 OK。
第二个问题是啊，重罪转轻啊，就是佛教的书籍里面常常要求啊佛教徒们虔诚的忏悔。
什么？那你念佛一生罪孽河沙的，已经都是从那个重罪就没有罪了，何必你又要转轻呢？你要转轻呢，那是浪费时间喽。
释 迦牟尼佛说定业不能转，定业不能转，那么是不是在众生只要心里没有毒的时候，那么业障来的时候也不觉得痛苦，所以这样的话是不是业障转轻的另外一种层次的解释？
哎，这个你竟绕圈子，这个太费事了。你念佛一生罪灭河沙，河沙罪都灭了，何况重罪呢？那你还找什么？忏悔，忏悔也就是一心念佛嘛。OK。
佛经里面常常提到说，忏悔可以消业，或者说消业可以往生。那如果忏悔的话，就说成佛的话还有业要受报的话，那为什么佛经里面常常讲到说忏悔消业，那说无边的罪业一忏便消？
在佛以前呢，没有这个忏悔法，佛成佛之后才说的这个法，所以啊，在佛没成佛以前，他也不懂得这个忏悔的法。他业尽情空啊，是未来的业尽情空，过去的他所造的业行和所有的这种情感还是在那要受果报的。他这个业尽是将来的业尽清空了，成佛了，那么在过去所造的呢，还是仍然要受果报。所以我们佛教徒不可以扛债不还。
风干和尚和宋朝的永明延寿禅师啊，是阿弥陀佛来示现，那就是说，问题是说他们在人法界在度众生的时候，他们受不受因果律的约束？就算他们做错事，要不要受报？
那个善恶到头终有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所以就是看他的往昔的业报如何。不要说永明寿禅师，就释迦牟尼佛还受金枪马麦之报。
大业往生，大业呀，是代许业，不代现业；代旧业，不代新业。怎么样呢？这是在你没有懂念佛之前，你呀，造的罪业都可以带着这个业往生，去往生去。而你造了，你又知道念佛了，你又还造业，那就啊不可以带去。你知道念佛就要改过自新了，不要啊还造业。你要再造业，就会啊这个业上加业，罪上加罪。那么就带不去了。所以呀，带许业，带前生啊所造的罪业可以带去，今生啊你念佛之后啊就不应该再造罪业了。你再要造罪业，那不单 带不去，而且还要罪加一等，你明知故犯，这罪加一等。所以呀、啊，带许业不带现业，带旧业不带新业。你旧时啊所造的业可以带去，你现在明白佛法了，说哦，我现在念点佛呀、啊，我一边念佛一边造业，将来我、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去，把这个业，那是错误的。所以呀、啊，你明知故犯，就罪加三等，不但带不去，而且你也不能往生了。为什么不能往生了呢？被你这个所造的业就被你坠住了啊，你这个业被你坠住了，所以不能往生了。咱们信佛的人呢，知道念佛了以后，切记不要再造罪业。
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必知佛名就能把他这个罪业消除去了呢？因为人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在这个难喜时第三种的将要断的时候，这个难喜时这三种啊，这组织成一个命根，人死了这命根就要断了，命根断先呢就没有暖气了，然后没有呼吸了，没有呼吸没有暖气，然后这个时也就走了，这难喜时，这个喜就是休息那个喜，这三种啊就断了，这临命终了。在这个临人呢、啊、在鸟之将死其名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在这个临死的时候啊，这个天良会发现，就这个良心呢、啊、就会发现自己一生啊所做的这事活着对活着不对，他也有一种反省了，这时候啊就觉得自己所做的不对的事情是真正知道不对了，因为知道真正不对，所以就要生出一种忏悔心，这忏悔心一生出来啊，所以他就听见一个佛的名字，一个菩萨名字，一个必知佛的名字，都可以灭罪无量啊，得种无量的善根，灭无量的罪过。所以在临命终的时候啊，这是最要紧的时候，可是在这个时候啊也最不容易啊发这种善心。咱们人为什么要平时念佛呢？平时念南无阿弥陀佛，就预备临命终的那时候啊才能忘不了，因为你平时就念呢，临命终的时候不会忘的。如果你单想要临命终的时候再念佛再生善心呢，那时候不容易生出来的。所以啊，但是生出来也非常的有效验，只要能啊一念忏悔就可以、啊、一切的罪业都灭出去了。见有临终的人呢、啊、就应该呀、啊、劝他来念佛。人这个念佛呀，俺们平时念啊，就是为了临终的时候准备，临命终的时候要能记得念佛，那是最好了。那么为什么不等到临终的时候再念佛，那么在这个生前也就要念呢？就因为啊，你平时要不念，恐怕临终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念了。
如果你能一定有把握说我啊临命终的时候我一定会念佛，那你平时啊不念都可以的啊。但是啊你没有这个把握啊，因为啊人这个将要临终啊，这四大分章的时候神识的昏迷了啊，什么事情啊也想不起来了啊，那个业障障着你想不起来念佛了，所以就要平时啊天天念佛，天天念佛，等到临命终的时候你再能念佛啊，就会啊升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啊最要紧就是临终的一念，所以人临命终的时候自己不能念佛，也请其他人来帮助念，帮助念佛，这头啊会增加菩提心。又啊设立一个阿弥陀佛像尊像，令这个临命终的人呢来看着这个佛像啊，恭敬这个佛像，他也会啊有机会升到极乐世界去。
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什么故事？有一个很老的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呢，和一个男人也是很老的，大概老夫妇两个。小在净土法，天天就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有的人就告诉他说你念佛啊要念的得念佛三昧，得到念佛三昧啊风也吹不透，雨也不漏，风也不透啊，那时候啊就一定会得到念佛三昧，就得到念佛的定。有一天呢他这个儿子媳妇啊他要去做工，没有时间呢看小孩子，把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啊就给他送来叫他给看孩子啊。看孩子，这小孩子三四岁了也很顽皮的，很顽皮，做什么玩呢？就是点这个用这个纸啊点火来玩，点火来玩呢，这个男的就是告诉他这个太太说你去看，不要叫他，不要叫这小孩子玩了火啊，如果他也不懂什么，回来把这个房子就会烧着了。这个女的说什么，哎你这样多管闲事，你这么样怎么可以得到念佛三昧呢？念佛三昧要什么事情都不要管的，你管这小孩子玩火做什么？这个男的一听不管，不管就不管，两个人就念佛。这个女的说念佛就念佛不会着火的啊，俺们念佛有这个念佛的功德，但是就不会着火的。两个人又念佛，念佛果然哈，这个小孩子 玩火，玩火把这个房子就着了。房子着了，他们两老这个老夫妇两个人呢，还不知道呢，真得到念佛三昧了。啊，也不管。那么等到邻居来救火，把这房子给烧去了一半，这一半呢也要烧的没有了。那么一看，这老夫妇两个还坐在那个地方念佛呢，说你怎么不管？你这个小孩子把你房子都烧坏了，你还不出去？你还在这干什么呢？这个男人就说：“哎，你看怎么样？我以前叫你去过，看着这个小孩子，不要叫他玩火。你说不管，你要等得到念佛三昧。现在房子也烧了，你这个念佛三昧得了没得？”啊，这个女的。一想说这个念阿弥陀佛怎么不灵呢？念他也这个房子还一样烧啊，这个念佛大要是没有什么灵验。其实怎么样啊，这就是一种迷信。什么叫迷信呢？根本小孩子他不懂事情啊，你应该管理他，不应该啊叫他玩火。所以啊，也就很好的一个房子变成火宅了，可惜呀，他们两夫妇念佛也没有出去这个火宅，但是啊，还旁人还有善知识啊，来把他们救出去。